就掌声欢迎他们喽！
谢谢大家来，我们就是本来很担心说，就是这样站着会不会很累，可是后来想一想，不错，就是想走就可以走，就是不会被困在那个座位中，所以大家就是放松做自己，如果觉得站得太累的话，也可以走一走再回来这样子。好，谢谢大家过来，那我们就开始。
好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好，那因为今天这场活动呢，会像是我们两个的对谈，就会用聊天的方式，所以如果最后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就是你可以随时发问。好，那因为今天是台北国际书展嘛，所以我们就从书开始聊起好了。对，那请问迪人最近读的书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就是我之前跟 Boris 有时候我们就是会 line， 然后通讯会聊说最近看什么书，然后之前 Boris 就推荐我看《小鸟小哲学》，然后这本书它其实是在讲介绍每一种鸟类，然后把它的鸟的一些习性啊，跟人可以从鸟这身上学到什么，做一个连结这样子。但是我们两个谈完这个读书心得之后，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就是喜鹊，就是平常大家会在生活中看到喜鹊，它是我们很惊讶的一点就是它是有自我的意识，就是如果你给它在头上点一个红点，然后再给它一面镜子的时候，它看到镜子会去拨自己的头这样子。然后这个书读完之后，我每次在路上看到喜鹊，就很想要点它的头，就很想要想说，哎，给它一面镜子，看看它会不会认出那个是它这样子。然后所以这本书就觉得还蛮有趣，大家可以就是去找来看看。然后奶奶的夏威夷记是它其实是用一个，因为我比较少看韩剧，然后这是韩国的书，那我有时候看韩国的电影，我觉得有时候都蛮力道蛮强的，比如说寄生，哎，是上流还是下流？
上流
哦，上流
上流
寄生上流，没有人要寄生下流，就是寄生上流，然后就是我觉得还蛮用力的，对，韩国的电影我觉得有一些，然后可是这本书它是很平静的在讲说奶奶去世之后，然后她的家族啊亲戚用一个去走访她以前奶奶住过的地方的方式去回忆她，然后所以我很喜欢，也推荐给各位。然后最后这个爱的艺术啊，是我在画完你的魔法呢这一本隔了很久，然后再去看这一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说它里面讲的一些跟爱的道理，其实跟我书中讲的道理，我觉得是蛮相通的。其中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你对于爱这件事情，首先要找到一个可爱之人，就是可以爱的对象。但是其实弗洛姆他这本书《爱的艺术》里头，他是说，其实你心中怀有爱，怀有善意，然后每个对象你想要去理解他，平等的对待他，欣赏他的时候，处处都是可爱之人，可爱之事之物。然后我看完这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达叔，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原本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时候，也只有觉得说，当我心中有爱，然后有想要去理解对方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充满力量，然后处处看到的东西都变得好可爱，很喜欢。然后所以这本书《爱的艺术》跟我觉得这个五画的你的魔法，其实它讲的算是蛮相同的，所以也推荐大家去看《爱的艺术》。
哦，
好，
好，感谢迪尔的分享介绍的三本书。那讲到爱呢，我也来分享我最近读的三本书。对，那第一本呢就是爱钱，
钱很重要。
对，钱很重要。其实这本也是那个在图书馆的时候无意间看到的。那大家可能会知道，做接案或做自由创作者，有时候那个收入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哎，我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稳定？因为还要缴房贷啊，然后账单，各式各样的东西嘛。对，所以就无意间看到这本书，想说，哎，我也希望可以不要为钱烦恼。那这本书因为其实有提到一个有几个关键，我自己觉得蛮受用的。像第一个就是要把自己当成是一间公司来经营，那这个时候就会去思考，我这个钱该不该花，该不该使用。 然后我使用这个钱的时候是投资还是在娱乐。所以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我觉得这点蛮好的。然后另外就是要把自己当农夫，因为农夫他其实就是会有一个播种啊、收成会有点时间嘛，所以他不是为了要去赚一个快钱，那等于说所有事情都是你要慢慢的、慢慢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就不那么的操心。那第二本呢是《创作者的艺术之路》，这本一开始在书店看到，然后后来我就在图书馆借。哦，这三本我都在图书馆借的。
补充一下，我觉得虽然是书展，但是我觉得图书馆借书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有时间的限制，然后你就会赶快读完。然后如果买书的话，虽然是有收藏的价值，可是你就会买到就很放心，就把它放在书架上，然后就是它的顺位就会排到最后。
对对对，但即使如此，即使如此，那个八八文化的书还是都可以买回去，
没错，
然后你可以放在书架上收藏。对，它都是一幅艺术品，很值得，很不错，对，隽永，
摆着也好看，
摆着也好看。哦，那个《小鸟小哲学》也是我在图书馆翻到，然后介绍给那个皮尔的，对。好，创作者艺术之路呢，它就是有23则箴言，而且是像短文，然后是作者他也是一个艺术家，那他就写了一些他的想法。然后因为我觉得等一下会分享到我最近的状况，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鼓励，就看完整本书之后。好，那第三本《不做》，这本书也是在图书馆找到，跟刚说的，然后他就是讲到，因为现在很多我们都会把代做清单就是排的很多，那个 to do list 会排很多很多很多，对，然后这样子会无形中增加很多很多的压力，会觉得一直在赶事情。可是有些时候把一些就是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都拿掉之后，会发现其实人生有很多值得去关注的。那也许对我来讲呢，我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创作，然后去做比如说去阅读啊，去找到更多的灵感。对，所以这三本书是我这次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书。好，那
我可以补充一下，
当然可以啊，
就是关于不做这件事情啊，我之前有时候会想说不做或者是没有生产力，然后会心里很惶恐，觉得说我今天就是一整天就是耗掉了。可是后来想一想，有时候我们为了工作啊，有一些代办事项去做的思考，跟我们没有人催促我们，没有那些代办事项主动的去思考比起来，我觉得主动的去想事情，然后去思考，好像是更有意义。就是它不是被环境所迫，逼着你现在说哦，我现在等一下构图，我等一下要上色什么，而是你真的可能对人生啊，或是对生活有一些想法，你是没有人逼你，然后你自己去想这些想东西，都是需要人生或是你的生活中有一些空白的时间，你才能去进行的一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还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有时候我们都把自己塞得满满的，就是很怕没有做事情，没有生产力，可是那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就是还蛮值得思考的。
嗯，因为在现在这个消费的社会，然后很多都是要多要多要多这样子。
对，要广要多。
对，然后不管是要学得多，要做得多，要做得快，要有效率，我觉得这其实对于需要时间去酝酿的作品来说，会变得一种障碍。但即使如此呢，八八文化的书可以多，对，大家可以多看。好，我跟你说，这本书我带，你看我可以借给你。
好，谢谢。
好，我想要就是跟迪尔讨论一下最近的生活的状况，因为其实我觉得书展很有趣，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创作的时候都是很孤独，就是一个人嘛。那因为借由书展，就是平常没有办法看到的人都可以就聚在一起，像一个同乐会，对，所以也可以互相关心生活。虽然我们都常常 lie 了，对，但我还是要走回森林，走回自然。好，这两张照片，你有想要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以前因为我很喜欢爬山，然后很喜欢踏青，那可是我以前都对于海拔1000以下的小山坡有点瞧不起。就是觉得说就是又没有大景可以看啊，然后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很家常的一些风景。可是我觉得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年近40，然后心态有点转变，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些小山它的可到达性、平易近人性，就是我很感激我的生活周遭有这么平常，比如说下午2-3点就可以去走一走的这种小山，然后一走进去就可以被很多 鸟啊环绕啊，然后我之前在我的那个脸书还是 IG 上面有 po 这个影片，然后就马上有读者告诉我说，哎，你刚听到那个是五色鸟的声音。然后我自从就是被点醒之后，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要去辨识看看，看能不能认识更多鸟的叫声。虽然我可能找不到看不到它，可是我可以用声音去猜测说我身边有哪样的鸟在我旁边，然后这是我最近的兴趣。对对对。
那这因为我们刚刚在准备的时候，迪瑞有说这其实原本是影片啦，会有鸟的那个叫声。请问你可以示范一下五色鸟的声音大概是？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哦。哎，大家像上网去搜寻会比较准，我没有那个口技的能力，但是它有四种不同的叫声，然后大家可以听看看，其实还蛮好辨识的。
嗯。哎，五色鸟是哪五色？
有绿，主要是绿色，所以不好找，因为它就是混在树丛之中的时候不好找。然后还有红色、蓝色，应该还有黄色。哎，这样子，还有一个颜色不知道，大家上网去找一下。
好，找到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小礼物、小惊喜。
白色，白色。
哦，白色，白色，
白色吗？
哦，好，那对，那大家就没有小礼物、小惊喜。敌人的手受伤了，各位，怎么回事呢？
就是还有另外的兴趣是最近在弹乌克丽丽，然后我以前弹就是没有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发现就是很怕手长茧，然后这件事情就觉得好痛。可是后来现在慢慢学，然后学到比较上手，有兴趣之后，就是每天都会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茧掉了没，因为如果茧不够厚的话，不好压那个弦压得紧一点，所以我反而有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就是一旦获得了茧之后，就很怕失去它。然后所以每天都会赶快去练习这样子。对，然后还有我喜欢最近也迷上算塔罗牌，然后我的塔罗牌我有一个自我增强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如果抽到好牌的时候，就把它拍下来，然后呢，你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去看那些好牌，然后就会给自己自我增强。那如果抽到坏牌，就不要拍。就是让它过去，然后所以这是我最近的心得。然后有时候觉得说，好像冥冥之中越算，然后越觉得好像跟一个高我有点通的感觉，对不对？蛮有趣
的。这四张牌是有特别你在算哪一次的时候得到的吗？
就是我请，就是这个就是女祭司，这张牌是女祭司，然后请她告诉我最近生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然后他就说一开始会很惨，然后可是之后会获得心灵上面的平静跟美满，然后最后是一个世界牌，就是非常的与整个生活周遭会达到一个和谐平衡的状态这样。所以就拍下来这样。
那拍下来会需要印出来吗？就如果
没有，
如果今天是用那个小张立可那个拍立得的那种小，跟我放大就是整面墙大尺寸会有差吗？
对，可是我就想要，就是自己小小的东西，然后想把它放大。
好，对，如果这是好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跟迪尔申购。
怎么啦？没有啦。
照片，申购照片，对。好，那我也来分享我的生活。这是在新竹南寮渔港那边的一个雕塑，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只鱼，然后下面有像是水的这个，看起来像如鱼得水，但其实。对我来讲，它有点像困在岸上，它反而就是哪里都去不了，然后只能靠着这剩下的水去做，比如呼吸啊，或是有点像是挣扎着活着的感觉。原来也是因为账单最近越来越多，对，所以就有那种感觉。可是同样的呢，这是那个旗顶隧道，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那个台六十一线那边有个旗顶隧道，然后这个隧道其实走在里面的时候会暗暗的，但是在最底部会有那个光，所以我会一直会觉得就是。好像如果我这阵子可以把那个想法比较好正向的想法找出来的话，我如果一直走一直走一走，应该就会有好事情发生吧。所以这是我最近的这个状况。对，然后呢，这个呢是我之前回嘉义的时候走在路上发现，大家有看出这边有什么东西吗？
斑马线。
斑马线对不对？好，其实这边还有一个两个眼睛，然后鼻子、嘴巴。
有。
对对，然后这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哎，很像是一只受伤的小狗，然后它绑着那个绷带，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跟我的状况有点像，就是 可能因为在生活在创作的时候会一直没有那么的顺利，可是又可能透过阅读或是跟比如说迪尔聊天，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会得到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新的能量，然后不断的在那个伤疤当中去复原，然后受伤复原受伤复原受伤，所以最后可能就会长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一直是在试着让自己变得更好的状况，
自我修复，
自我修复。那当然呢，绘本 C 这个 podcast 呢，它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每次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对，都会觉得哦，真是太有趣了，可以跟不同的那个创作者聊天。好的，推着我是主持人啦，
欢迎追踪，
对，欢迎追踪，就是叫做绘本 C，
就是可以听到各个创作者去他的节目上，然后聊一些跟创作也不是很大相关的事情。对
对
对
对，然后迪尔是我们第八季的这个来宾，然后连恩是我们的第七集的，对对，第七集，然后猫鱼是我们第二季目标要邀的来宾。
对对对，都是巴巴文化的旗下
的
创作者。
对对对对
对，
好，所以大家都可以欢迎来收听。然后我们制作人在后面刚刚在瞪我，
对对对对。节目
好，那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从创作开始大概也都过了一阵子了，你比较早啦，对，然后比较晚一点，那在从那时候到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一开始，因为我大概是从2018年开始，就是比较偏向绘本啊、插画这样的创作，然后跟现在跟以前比起来，我觉得我以前是有一种感觉是，插画人生，我的目标是插画人生，可是我现在的感觉比较像人生插画，就是我希望我是以一个越来越像人的生活方式在过生活，然后如果刚好有什么样的灵感啊，或是有什么样的心情通过我，然后我有一些感受诞生的时候，我用我比较熟悉的方法，可能是绘画，然后把它创作出来。那我觉得虽然还没有到50，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知天命的感觉，就是我慢慢从我的作品中发现，就是当我对生活或是对人生很有感触的时候，我就有能力把它转换成一个故事，然后再透过一些分享会啊，或者是跟大家对谈的时候，那些东西都会跟大家有一些交流，有一些共同，然后我就知道我的天命就是我要当一个人，然后以人的角度去生活然后去体验，去感受各式各样不同的情绪，然后再把它转换成可能是一个作品或是一个东西保存起来，然后再让它再留给更多的人，就是达到一个共鸣这样子。对，然后为什么会用这个照片，其实只是我很对生活上一些更多的小事情有一些喜悦或是感触，就比如说前阵子因为过年嘛，然后要拜拜，然后就发现家乐福的员工很有创意，他们把那个饼干盒然后都排成龙年的形状，然后我就想说，哎，就是如果不做插画这一条，就是也可以去打工，然后看能不能发挥一下这样的创意。然后另外就是过年要发红包，就要领钱，然后就这张照片是我看到那个在领钱的那个柜台提款机前面，然后就有一只保全在那里，就很可爱，就是有一只吉娃娃，是一个老太太，就是去领钱，然后就那时候我自己站在后面就是想说，哎，怎么就是吉娃娃怎么知道要就是要背对收那个提款机，然后要就是面对大家，就是有点像是警卫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往前一步，它会不会咬我？就是总之，我觉得对生活有更多比较轻松的想法，然后比较轻松的态度。然后当你我自己觉得，就是当你活得越轻松越自在的时候，很多想法或是很多快乐就会自己来找你。对，所以我从原本的插画人生变成是人生插画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然后如果大家还是在比较前面的创作的挣扎的阶段啊，就是也是很正常，就是当然很多心态都是透过比较才会有的，像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会很焦虑，想要马上有自己的 一番作为，或者是奠定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可是到现在那些努力的路走过之后，现在又比较轻松的在看待、然后好像那些喜悦跟快乐就回来了。
你的耳环是鸟吗？
对啊。怎么说这种题外话？
因为刚刚就在看你讲话的时候，然后看到的很漂亮的耳环，
谢谢。
对对，好。然后这是我最近就是关于插画的创作的那个感觉。其实在一开始其实去英国念插画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知道我想要走的是绘本这一块。然后虽然我们学校主要是插画系，就他没有限定说你要是哪个领域，但我觉得我就是想要走绘本。对，那可是回来台湾之后，尤其到现在啊，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就是超棒啊，然后没有说超棒啊，我就我的目标明确，好，我接下来要一直往前就是冲刺啊，对。但发现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顺利，然后会有很多的阻碍，所以这一张也是在那个南寮渔港那边拍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有点退潮的时候的那个样，所以会有很多沙，然后很多水。那我会自己觉得我好像就是我是那个水，然后所以但是有点像搁浅的那个效果，就觉得。好像大家知道，就是书展会有很多很多的出版社，然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创作者，会有很多活动。然后在听他们讲话，所以有点像刚刚回应到你，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不足，然后会去比较。对，那我觉得那就是现在蛮常会有出现的一个状态。对，可是右手边这个人是在日本仓敷的一间绘本书店，叫做都竹绘本屋。然后在那边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不管是呈现的手法啊、主题啊的绘本，我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好像又找回了自己一些，觉得我其实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天地，这样就好了，我不需要去真的就是变得说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虽然还是如果大家都喜欢我是很棒啦，对，但是
追踪，
对对对对，然后但如果我就像是你讲的那种放松的一种很自在的状态，我最近在读的那三本书其实都是跟放松有关的，就会希望自己是很放松很自在的那个，所以我有点像是试着回到最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想要从事绘本，会想要从事插画这一块。好，那最近你有没有把重心放在插画哪一块？
这个图是我画我住家附近的一些小店，就是餐饮的小店啊，不是那种连锁的，然后我就蛮喜欢。那我发现就是我之前比较最一开始就是像和你在一起是用色铅笔画，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比较把重心都放在用色铅笔这个媒材，然后后来觉得比较纯熟之后，就有推出一个课程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画完之后，就比较偏向是用水彩的技法在画，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两三年来，这个技法又稍微对我来说比较纯熟了，然后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变成是规划成一个课程这样子。然后就是觉得说好像就是回归到我刚刚说的，好像我就是很平常的过生活，然后过一些感受，然后画图。当我觉得累积够的时候，我就再把这样的技能再整理起来，再传出去，就是这么的单纯，就是好像感觉都是各式各样感受啊，跟技能的分享。那我就一直觉得说，以前可能会比较汲汲营营，想说我可能要累积什么啊，可能是财富啊，或是地位啊之类的东西。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当我活得越来越像人，然后找到快乐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它自然就会流到我身边。就比如说，我不要先把赚钱当第一目的，而是快乐，快乐是第一目的。然后刚好做什么事情会快乐，然后这个快乐又可以让这个刚好时机点可以，又可以透过做快乐的事情就可以维生，那就是刚刚好。而且这样的顺位，这样排序的顺位，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健康的。对，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做快乐的事情，然后把它做好，不要想太多，其他事情我觉得宇宙都会帮你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像是，既然你都要工作都要赚钱的，不如你就
做
会让你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对 对，反正我们也赚不了钱，所以就快乐一点这样。
就八万画的那个书在那边也可以解决。
出版界我们就是对，我们都是这样的心态，非常的 healthy 这样。好。
就是那个猫鱼，对不起，因为站在这个位置嘛， 然后呢，我刚刚看的时候就觉得一直很喜欢你的颜色，
然后
我就想到那个今年主题国是荷兰嘛，啊对对对，啊对不起对不起，就是很像那个米菲兔的颜色，好好好好。然后我的话呢，最近的话，其实我去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展览跟教学。然后就是教学从小朋友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啊到成人的都有，就是不同的工作坊，然后全台湾跑来跑去。然后展览的话也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每个月都有展览，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最近都是在做展览跟教学比较多。但虽然说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可是就变得能够做作品的时间就变得很少，就是尤其是做绘本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年会希望可以去转变，然后可以把多一点的心力投注在绘本上面。
所以你会刻意就是把时间规划出来说我要多留一些时间是留给绘本这块，不要再被其他的琐事耽搁这样子。
我会刻意留，但通常都不会执行。
就是有留但是做不到。
对对对对，因为这还是会有其他的事情把它填进去。对，然后就会
绘本算是你的第一顺位。
对，我觉得就像我们那天听五位太阳老师说的，就是他的工作就是做绘本嘛，就是做创作。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也是这样认定自己，可是因为我自己的话创作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慢，那每一次要做绘本就会非常的投入，然后可是那段时间就变得没有收入，所以等于说我没有办法真的说很专注的去做绘本。我听起来你在找借口吗？
没有，就是其实对做绘本算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就是举例来说，好，有些学生他就是不念书，然后所以他考试考不好，他就会说，哎，我没有，又我不笨啊，因为我没有念啊，所以没关系这样子。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都会把自己定位在，哎，我不是绘本作家哦，就是我主要工作不是绘本哦，我只是刚好有一些感受可以就是凝聚成一个故事的时候才做绘本这样，然后就会有一种。你懂吗？就是我没有那么就是逼自己一定要有固定的年产量或者是季产量，那我只是刚好觉得生活累积到一定感受的时候再把它产出，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心态，出版社在这边，然后就比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对，
那我觉得我那也许我的那个就是给自己的束缚就在于我一直是把自己认定说我要做绘本作家，就是因为我就很想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无形中会有一个压力。
对，还是我应该把这个也拿掉，然后就放飞自我，
试试放飞自我，
年纪一定要
对耶，对，好，我们赶快来看下面。挫折、对对对，有挫折。
我之前遇到一件事情，不是跟爸爸合作，反正就是我的书，然后画出封面之后，然后就是有合作的人就说不行，你的封面呢不够讨喜之类的，然后我就超火大，因为他没有看内容，然后你说怎么没有看内容，然后你就说我的封面不行，然后就差点要杠上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就是给自己抽牌，我现在每天都会每日一抽，然后就抽到这个吊人牌。大家看这个吊人牌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怕的，可是其实这个吊人牌它是自愿被吊在那边，然后用一个很翻转的视野去重新看待同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试着从那一位反对我的人的角度去看，因为他是主要是管销售的，那现在很多书其实都是被包着只能看封面，所以我就是把我自己的那个防备心退去之后，然后去想看说啊，对，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第一眼就像书展这么多书怎么挑书，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直觉，就是从一秒0.001秒一看那个封面，你就必须觉得跟这个故事有没有连结啊，或者是你喜不喜欢，想不想买，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从他的角度去想之后，我就发现我没有那么生气了，就是虽然对他还是很可恶，可是就是没关系，就是我用他的角度想完之后就是可以理解。所以我现在发现就是其实蛮不容易生气的，因为我只要换成别人的角度去想，我就觉得还蛮合情合理的。对，
而且有时候如果生气的时候反而就没有办法真的把那个作品做，对对
对,、哦、
对，然后自己会变得非常的疲倦。
对对 对, 对，我最近听到很我觉得很受用的一句话就是说， 对付不了别人的时候，就回头对付自己。哦，嗯，好，分享给各位，就是转念，转念，对，
非常的好，非常的 好。所以你的解决方法就是转念。好，那我的话其实也是，从去年开始有一个案子一直卡住，然后对方也是就东挑西挑啊，然后其实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有点像是我开始在怀疑自己，不管是怀疑自己的能力还是怀疑自己的选择都有，你就觉得我到底我在干嘛，尤其又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作品的时候。对，那怎么解决呢？遇到这种挫折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照片是我们家房间的那个灯，然后那个投影出来，我那时候无意间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东西实在太好玩了，然后我就画了这个。对，然后我觉得我解决方法其实就是有点当下会开始就是乱搞，然后乱搞之后好像把那个情绪宣泄掉了，就是会去找一些有点像是你的那种做法，就对付自己。嗯，然后就觉得好像如果我可以接受就是他们提出来的意见的时候，那好像我就也可以去就完成这个工作。对，所以我觉得面对挫折的时候有点像是用游戏的心态吧。然后就像在玩游戏或是在打电动啊，
破关，
对对对，然后一定会没有办法一次就过，可是一定会想尽方法想方设法想要去把那个游戏给结束。
对，而且你破关之后能力值就会提升。
对，没错，所以大概就是那样的感觉。
对，正面，
没错没错。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新的绘本想法？
我自己觉得我后来分析一下，就是当我有故事啊灵感产生，通常是要够痛苦的时候，就是有被生活生命就是生命的历练有被痛殴的时候，我就才会想要把什么东西留下来，然后就是那个感受够深刻的时候，我才有办法画成或者写成一个故事。但也不是说我就是如果这样，之前要讨论过的时候，那是不是一定要活得非常刻苦才有灵感，才有故事呢？可我觉得也是不一定，因为每个人想要留下来的东西或是想表达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快乐而创作，那我觉得我有时候是教学啊，或是平常的那些小插图都是因为快乐而画，但是越痛苦越能做出比较大的作品，就是比较完整的作品这样。然后我之前很消极的时候有跟朋友聊天，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就是命运这么多舛，就是遭遇到一些我都不想要的一些意外这样子。然后可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因为我们是想要好好活一回的人，所以我们就会经历很多事情，我们就会需要体验很多不同的感受。所以如果各位你也觉得你是一个很苦的人，或是你觉得你怎么会遭受到很多意料外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想要好好活着的人，所以呢你就会遭遇到很多。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遭遇反而就没有故事可以去讲了。
那也好，我也想要当一个开心的小废物。可以可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命运不是你选的，就是我们的主动性好像没有那么强，就是有时候你就是嘟丢啊，就是怎么办，那你就只好想办法转化它，然后想办法把它用另一个方式度过，就只能这样子。对，这也是，虽然大家说这是一个很甜美的故事，就是和你在一起，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在画的时候非常焦虑，就是因为快要毕业了，然后快要回国，那你也知道就是出国深造完回来大家就等着看，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些累积一些作品啊，或是你有没有累积一些实力啊之类，所以其实要回来之前压力很大，然后就是在这样，然后你又很不舍，然后又要告别美好的学生生涯这些生活，所以其实在快毕业前夕的创作我觉得是就是冷热冰嘛，就是都很焦虑这样子，然后所以才画出这样的故事。虽然里面没有看到那种焦虑的感觉，可是作者实际是非常的
焦虑的。我懂，那时候有人说就是为什么苏格兰有很多的作品然后发明，就是因为对，因为天气太糟了，大家都躲在房间里面然后开始一起做发明，
就只能创作。
对对对，好，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也是从回忆吧，当有一些事情很想要记得的时候就会产生想法， 然后第二则是生活当中一些各式各样的琐事，我觉得都可以发展成绘本，我就觉得很有趣。像这个大家可以看，就是衣服上面的那个水渍，然后看起来像鸭子的眼睛跟那个嘴巴，然后那件衣服刚好是黄色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拍下来。然后这是我们家狗狗，但它前年过世了。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想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之前在教课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创作可能会从各式各样的东西就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然后所以像这边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说早上起床，一向慵懒的爸爸催促大家赶快上车，就像要去野餐，妈妈准备了三明治和水，但是他忘记带我的小熊，希望之后可以再来接他。好，那这是短短的四个就结束了。但其实呢，这个大家可以可能可以猜到它是关于反战的，因为有一个飞弹下来。但其实我一开始最早要跟大家示范的其实是那个就是正方形。我想说，如果今天我只能用正方形的话，可以发展出什么样的故事？所以在第一章这边有一个正方形，然后第二章这边有一个正方形，然后第三个这边是正方形。所以我其实是把每一张图都是从正方形去做发展，然后再去创造新的故事。大概对我来讲，创造绘本，我希望能够像吴太阳先生说的那样，就是他无时无刻都是在创作的。然后哦，这个是礼拜五的时候的那个签书会，然后限量100位，我是第100位，超棒耶！ Yeah! 然后那时候他们要跟我握手，所以他就手伸出来，但我没有意会过来，我就给他伸出石头，然后就变成在玩剪刀石头布，对对对，后来就集权了。对，那我觉得现在我很想告诉自己，就是我的工作如果是想要做绘本的话，那我就是一直在创作，一直在创作，然后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我创作的那个素材。嗯，好，那最后呢，就请迪尔来对我说几句话吧。
好，因为之前 Boris，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平常会乱聊，会闲聊，然后他就是说他一些生活啊，或是创作中很低潮的事情，然后反正就听他倒完垃圾嘛，然后后来就我想要跟他讲，或者是跟大家讲，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啊它都不会再重来，就是你现在觉得很痛苦，可是你过多久你再回来看它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所以每一个当下或是你每一段经历的过程，其实如果你有好好在过的时候，那些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你现在可能很痛苦，可是你回头会想，哎，这段过程就只有那么一次而已耶。所以刚开始的那个初心啊，或是最刚开始的创作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即使它痛苦。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现在越痛苦，然后当你平成之后，跨越之后，你过的即使可能只是平淡的生活，你会觉得非常的甘之如饴，因为你苦过。所以对，就想要送他，这是塔罗牌，又回到塔罗牌，但最近没有业配，就是那个塔罗牌，它的这个最刚开始的第一张牌是愚者，它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然后很就是用一个开放的心，然后去接受所有他可以接收到的世界啊，他的心情这样子，用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态度，然后去重新感受。然后我就希望就是给 Boris 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当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他可能哪一天都会过去，可是你就是好好的去记住他跟体验他。
有点像乌克丽丽长茧，然后越剪越多，会弹得越好，这样。
对，越开心，自虐。
好，那我想要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其实我跟迪尔第一次见面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见面的时候不太认识，可是都知道彼此都是要来英国去念书。嗯，然后后来开始看到你的作品有出来了，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一种鼓励，就是会想要向着你一直去前进，就是哦，你又开始有新作品了，然后你又开始在创作，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动力的，就会希望说自己也可以在创作上面可以像你一样的多产，然后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个一直在追逐太阳的那种感觉，然后虽然不一定碰得到，就是它还是很远，可是你就会被那个光照到，就哇圣光，对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其实蛮想要感谢你，尤其是你在听我倒垃圾的时候，对。
哦，我觉得讲到说，从身边的人获得鼓励这件事情也还蛮重要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某个偶像级的人他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但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有时候反而是跟你一样平凡人， 的影响力还比较大，因为你看着他，他就是从跟你一样的人，然后慢慢走，慢慢走，一步一步踏实的走。那你会看，你不会觉得说一开始看他是那种神的等级，而是从凡人慢慢走到更高的地方去。我觉得那个影响力是比偶像还要大，还要强的。所以我只是想跟各位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刚开始的创作者啊，或是绘画人，其实你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因为你生活周遭的人无时无刻都会跟你互相牵连在一起，然后他看着你某一天他可能就在哪里出现了，或是他就走到一个你觉得也很值得敬佩的一个角落啊，或是一个地位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的就是对谈呢，算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对，那迪尔有准备这个小礼物，
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有很感谢读者特别拨空，在最后一天天气这么寒冷，愿意来这边站着这么久来听我们分享这两本的故事。所以等一下呢，八八文化有准备我们最近想要推广给大家的新创作者 Hannah 她的新作品《幽眠症》，这个是她的第一章。会收录在书籍里面的作品，那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每一张画都有它不同时期的意义。那想必这张画对于每一个创作者都可以感同身受，他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有付出了多少心力。然后等一下呢，我们有留一点点时间，欢迎你们去购买 Boris 的 Remember 这本书，还有迪尔的和你在一起跟你的魔法呢这两本书，我们也可以让你们可以跟他们互动签名。甚至可以稍微回馈一下你们刚对于刚刚他们的分享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小秘密之类的。
这边有时间提问吗？
可以5分钟。
我准备一个小礼物，就是那个悠游卡，然后上面是我的图，然后里面没有钱。然后可是我那天就是有人跟我说，在虾皮上面有人竟然卖他1600这样，哦，我想说哦，然后没有人买。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应该买，因为我要谢谢他帮我定这个价。对，没有，只是想说，那大家可以就是提问啊，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因为真的很感谢，就是在这个，然后大家都陪我们站到最后，真的超开心。
那我们开放两位好不好？一位可以针对 Boris 问问题，一位针对迪尔。那我们现在针对 Boris 他刚刚的分享，或是对于他的这个 Remember 的这个书，有没有人想要跟他回馈或互动呢？我开放了一个难题，
或者是想对他说的话。对，因为我觉得问问题不一定有什么想问。
那我们只能
什么？
有吗？你说。
我想问，这你开本书是用蜡笔画
对
吗？
蜡笔画的对吗？
蜡笔，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会第一本绘本都用蜡笔这样比较少见的
题材？主要是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也尝试不同的媒材，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蜡笔好像最适合我的个性。然后画起来最像是小时候涂鸦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但其实它是一个画细节非常困难的一个媒材，所以我也很常画画就觉得很生气，想说为什么要选这个，为什么要选这个，然后我到底在干嘛？对，
超勇敢。
对，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的那个束缚都是我自己加给自己的，对，可是就是那个完成之后会觉得蛮满足的，因为可以一直的去堆，一直去堆这样。谢谢你的问题。
好，那现在对迪尔有没有人想要问他问题，或是对他的分享他的生活的概念，人生及插画及人生的那个问题提问？你没有？有没有人要对他问问题，或是跟他分享你自己目前的感触？
我下去会有，
大家都很害羞，
就是。好，
有。现在有没有把所有塔罗牌的那些牌卡都画过一次？
还没，但是我有想，因为我就觉得塔罗牌对我的帮助蛮大的，就是怎么说，很多事情就是转念之间，本来可能很挫折的事情，然后就是想一想，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比较能度过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有帮助过我的事情，我都很想用我的方式去回报他，所以想说以后未来有机会可能可以画一副塔罗牌这样子。
那时候虾皮买得到吗？
就是可以这样，没有啦，这还没有连画都还没画，但是就是会有想要有这样的计划。
谢谢大家来听这个分享，那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签书，那我们。